很高兴迦南回来了，无恙回来了。嗯，学群也是度假回来哈。很高兴也看到金开封。好，我们一起，我们再做个祷告。天父，谢谢恩典，你用你的慈爱呼召我们，吸引我们，又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美。天父，我们就把今天崇拜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你就求你来充满我们，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作为，开我们的耳听见你的声音，开我们的心灵受你的话语恩典以及一切的祝福，让我们今天在你殿中被你的话语喂养，丰丰富富饱足你的慈爱。天父，你的仆人站在你的台前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洁净他的口，洁净他的身心灵，让他所讲的单单是荣耀神，造就人，高举基督，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次又来了一个多月了，我跟大家都是分享士师记。我今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士师记。士师记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就是参孙。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参孙的故事。我们先翻开圣经士师记的十三章。我跟大家都提到士师记的历史背景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以色列百姓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又背逆神，他们又学外邦周围的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去敬拜偶像，然后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你看，我们看十三章，我先念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好，这个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就是介绍一下参孙的背景。然后我们接下来我要念从第二节就念到14节。如果大家对士师记的经文很熟悉，你对参孙的故事也很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参孙的故事是13章14、15、16、3、4、5、6，总共有4章，很长的篇幅，我今天不可能都全部把这些经文念完，请你回家之后还可以看。然后我今天讲参孙是这四章，你回去看。我下个礼拜跟大家讲呢，就士师记当然有很多士师的故事，我就不再讲士师记。下个礼拜我士师记完了之后是路德记，路德记很短，我想我暂时我不讲路德记，我下个礼拜就跟大家继续看沙漠记上。我为什么下个礼拜直接就跳到沙漠记上呢？我下个礼拜还会再提到参孙。下个礼拜呢，一开始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撒母耳。我下个礼拜还会把撒母耳跟参孙这两个人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要分享参孙跟撒母耳这两个不同的人，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下礼拜还会讲参孙，但是我今天先要跟大家分享参孙的故事，特别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参孙，他是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人，他放纵肉体情欲，以至于得到了什么样悲惨的教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肉体情欲的代价。好，我先带大家念士师记的十三章，我从第二节念到14节。第二节到14节，这个就是参孙的故事的背景了。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细耳人。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好，我们先第十三章就先读到十四节，我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刚才读的这个是产生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妈妈没有办法生育，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必要生一个孩子。好，我们跳到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好，这个就是参孙，介绍参孙当初怎么样他的母亲怀孕生他。很长的篇幅有四章，我就不念中间的，我希望大家回去看这四章参孙的故事。我接下来我要念十六章，十六章就是参孙这故事的结束了。你就会看到，哎呀，真的是很可惜很凄惨。为什么？你看他出生之前，上帝特别差神的使者来跟他的父母亲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他要就一生把他的生命献给神做拿细耳人。如果你去看了圣经，你知道什么叫拿细耳人吗？就是一生都是侍奉神的。拿细耳人有个特征，就是不剪头发。但是因为参孙都没有照着神的话而行，我们来看他的结局啊，他的结局很，我觉得蛮悲惨的。好，我们来看十六章，大家看十六章的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一开始是大利拉，这个大利拉是一个女的，这个大利拉是，我们只能说，十六章我们先来看十六章的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所以这个大利拉是谁呀？这个大利拉不过就是参孙的一个情妇而已。你再看十六章的第一节，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所以哇，参孙的情欲是非常放纵他肉体情欲的，大利拉也不过就是一个他的情妇。好，这个大利拉怎么样呢？怎么样这个大利拉能够造成参孙那一次被非利士人给捉去了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愁烦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臼。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对参孙说，腓力士人来拿你了，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腓力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好，我们今天读经读到这里。当我们看13章，我读13章的时候，你看参孙有那么大的一个应许，上帝的使者跟他的母亲说他要做士师拯救他的百姓，读到最后他却是这么可怜，眼睛都被敌人给挖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人生走到最后却是这样子的可怜，这就是因为他放纵肉体情欲的代价。参孙在肉体情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他在婚姻上，他在男女关系上失败了。当那个时候4世纪的时候，我们看了那个背景，那个是腓力士人又来侵略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参孙的同胞，以色列人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救他们脱离腓力士的人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参孙。上帝给参孙大有能力，当他的头发，如果他照着神的旨意一辈子不剪头发的话，那个头发只要在他头上，上帝就赋予他极大的能力，他有才干，他有胆量，他有极大的力量，可以胜过腓力士人。参孙就是这样的，上帝所预备来拯救他的同胞的。上帝赐给参孙有一个敬畏神的父母亲，上帝让参孙一生下来就叫做拿细尔人，把他的生命要献给上帝的。你如果去看其中记载的话，参孙是大有力气，他可以把敌人的城门都拆下来扛到山顶上，他能够杀死很多的敌人，他是一个，你看他这样一个有一个应该是可以很能够成功的年轻人。但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特别是如果你回去好好的把13章到16章你好好读的话，我们都会很惋惜上帝给他这么好的托付，但是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有那么好的潜力，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很难说。我们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我们说他失败呢？我们也不能说他失败。他每一次他去跟腓力士人打仗，他都没有输过，他临死的时候还杀了3000人。 我们不能说他失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成功。他并没有彻底的拯救他的同胞，他们你看最后的时候还被敌人抓去了，眼睛都被挖掉了，还去被敌人叫去到监牢里头推磨。那个时候推磨是女人做的事情，那么大力的一个壮士去做女人做的事情，对他们当时来讲是非常丢人的事情。最后被敌人抓去了，还被敌人戏耍，然后跟敌人同归于尽，又不能说他成功，又不能说他失败，我们最多就只能说他这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来问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很成功吗？我们不能说我们很成功，但是我们说失败吗？我们也不可能失败，因为上帝的恩典拯救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拯救我们，也不会失败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也常常就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我们今天就来看参孙的故事，来警惕我们怎么样来警惕我们不要做个半吊子的基督徒，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其中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肉体情欲。我们怎么样来掌握，来控制自己的肉体情欲？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肉体情欲，我们把就像参孙一样把婚姻当作儿戏的话，我们迟早要跟参孙一样做一个最多只能说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基督徒。所以从参孙的身上我有三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交朋友要谨慎，我们交朋友要谨慎。参孙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滥交朋友，他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他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他也跟很多非利士外邦的女子妓女不好的妇人大力拉来，就这样子有来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不但是对结过婚的人，也是对没有结过婚的人。一个青年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交朋友会影响我们的前途非常的大，交朋友对我们的前途影响非常的大。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一个不会选择朋友的人，常常因为他选择交往的朋友是不好的，常常会拦阻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很多信徒的灵命不进步，就是因为他交朋友交得不好，花了太多的时间。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不进步，就是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跟交朋友的时候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常常跟我们的朋友，不论你结婚了没有，我们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跟我们的朋友都只是谈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谈论一些这个世界上跟永恒无关的事情。我们应该跟我们的朋友多谈属天永恒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跟你的朋友，特别是你跟你的非基督徒的朋友谈论什么，是你跟他谈论福音的事情呢，还是他跟你谈炒股票的事情？我不知道在瑞士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投资股票。我知道今天在中国，哇，多少人在炒股票，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买股票。你跟你的朋友谈论什么？是谈论福音呢，还是跟他谈论世界上的事情？股票的行情，今天你赚了多少钱，我赔了多少钱？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交非基督徒的朋友，基督徒一定要跟非基督徒的朋友来交往，但是不是谈这些世上的俗事，而是我们要认识，多认识非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基督的馨香，带领他们羡慕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带领他们进入教会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常常在交朋友的事情上，我们浪费太多的时间，谈论太多俗世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结过婚还是没有结过婚，在跟我们异性的朋友交往的时候，就更要警惕了。 跟异性朋友交往更要小心，要避免，特别是结过婚的人，跟异性的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避免婚姻的失败。我们跟异性的朋友交往，不但是未婚的人要小心，连结过婚的人更要小心与他们来往。参孙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参孙交朋友非常的随便，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未婚的弟兄姊妹，交异性的朋友要睁大眼睛，要小心。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更要小心，请你仔细听。结过婚的弟兄姊妹，你要仔细听，我们结过婚了，碰到异性的朋友的交往，你一定要让你的另一半，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要参与，最少要知道。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已经结过婚了，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外面碰到了异性的朋友的来往，你一定要，我如果有认识一位异性的女子，要跟她来往做朋友，也许是我的同事，也许是我的邻居，我要跟她来往的时候，一定要我的妻子一同参与，最少要让我的妻子，要让我的另一半，我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来往。我等一下讲的时候，也许都会以一个男人的角度，但是女一样的，反过来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我自己做牧师十多年，常常会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牧师，我的另一半，也许是丈夫，也许是妻子，最近跟某一个，也许是单位的女同事，或他们的来往比较频繁，开始在担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提醒这种事情。当我们跟异性的朋友、同事、邻居来往过于频繁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另一半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开始感觉到不妥当，开始甚至向我们提出抗议了，我们就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让那个跟异性来往的那个关系要开始降温，要开始要减少，要开始检讨，我跟一个异性的来往已经让我的妻子感觉到不舒服，我们一定要检讨，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开始冷静下来。但是你知道，常常当我们的妻子或我们的丈夫开始向我们抗议，我们跟某一个异性交往过于频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想的太多了啦，你不要小题大做了。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另一半，在我们的妻子丈夫面前替我们那个异性的朋友来辩护，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越过了那个普通朋友的界限，我们要小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许我们是存着一颗单纯的心跟一个异性交往，以至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感觉到不舒服，他如果提出抗议了，哦，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要小心。如果他提出抗议了，我们还替那个异性的朋友辩驳的话，你小题大做，你太多心了，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反而去替那个朋友辩护，而没有去体会丈夫妻子的感觉，很可能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普通朋友的界限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让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妻子、丈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了。所以当我们跟一个我们已经结婚，如果我们跟一个没有结婚的异性来往，一定要把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妻子拉进来一起交往。也许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许我们在教会是负责关怀的工作，也许我负责教会关怀新来的朋友，今天新来了一个单身的姐妹，我应该关怀她，但是因为那跟我的是异性， 我要关怀的话呢，应该是我跟妻子两个人一同关怀。大家一定懂我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刚刚讲的是我们一个异性的朋友是没有结婚的，如果异性的朋友是已经结婚的，我们就应该跟他们两夫妇一同来往，避免很多的危险，避免很多的诱惑。我们尽量要避免单独的来往，而且我们一定要照顾到我们自己妻子丈夫的感觉。而且如果万一一发现有这种问题，尽快的来跟牧师跟教会属灵的长辈来谈。如果我们开始发现家中有这种问题，千万赶快来找牧师谈，赶快找教会的属灵的长辈来谈。否则小问题，刚刚开始的问题不立刻解决，等越来越事情大了，已经来不及了，就更难解决了。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男女交往感情的问题千万不要太自信，我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太自信。参孙犯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觉得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 handle， 我一定可以处理的好。男女交往的问题一定要很小心，一定不要太有自信心，一定不要像参孙一样， 他觉得哎呀，照顾几个女人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那就是他失败的根源。所以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参孙故事我们学校的功课的第二点。我刚刚不是说吗，当我们发现问题了，我们尽快去找牧师，找属灵的长辈来请求他们的帮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从交朋友的事上，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劝告，要虚心的接受劝告。特别是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虚心的接受，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牧师，也许是教会的属灵长辈他们的劝告。未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听长辈的劝告，我们常常会在暗中摸索，甚至走了许多的冤枉路，非常的危险。我们来翻开，我们再来看一下参孙的故事。我们翻开十四章的第一节，我就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我就念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个是参孙刚刚开始想要娶一个女子，想要娶一个妻子。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从这里你就看见他的父母亲不是没有给他意见，他的父母亲给他意见，但是他不愿意听，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参孙不接受父母亲的意见呢？因为父母亲的意见跟参孙的想法相违背。为什么参孙不愿意听父母亲的意见？因为父母亲的意见跟参孙的想法不一样。常常我们听到我们长辈给我们的意见，如果不合我们的胃口，我们就不喜欢听。参孙听的父母亲的意见是不合他肉体的喜好的，他就不听，心里不舒服，他从此就不再找父母亲商量了。结果一生都在这件男女关系跟婚姻的事情上就被绊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没有结过婚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父母亲是真心爱我们的，是真正了解我们的，我们一定要采纳父母亲的意见。如果我们在 交往婚姻的事情上，如果父母亲给我们的意见是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的，我们要好好考虑， 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亲跟我的 想法不一样？为什么父母亲的想法跟年纪大一点的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许多的父母，许多的年轻人一听到父母亲跟他的意见是不喜欢听的，就说：“哎，你老顽固啊，你不了解我们年轻人呐。”就像我刚刚讲的，当我们为了我们的朋友而去替我们的朋友辩护，而让我们的妻子不高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界限了。当我们为我们的朋友辩护而去不听父母亲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不定是陷在情网中不能够自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来听劝告，听长辈的意见。接下来我又要跟父母亲讲一些话了，在座的父母亲，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亲你们的儿女多大年纪了哈？除了蔡伯伯，我看你们这里儿女的年纪大的是跟我差不多，或者大部分有儿女的都比我的儿女年纪轻。我女儿刚刚满18岁，马上接下来就是面对交男女朋友的事情了，所以他们两个都，我两个孩子都已经读完大学第一年了。在大学里头，尤其他们现在是读的一个教会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大学。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两个孩子在教会的大学里头，特别是他们是一个他们的那个他的他们参加的那个 program， 那个教会大学，那个大学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honor program， 都是基督徒。我们也鼓励他跟基督徒来往。我们也发现孩子已经读到大学了，就他面对这个事情，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做父母的，我们来这样子想，当我们在给我们的儿女一些交男女朋友的意见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将来碰到这种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愿意能够听呢？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不是在儿女交男朋友了、女朋友了，然后再看这个男，然后看着他带一个男朋友回家，这个不好，你不要跟他来往，你从此不要跟他来往，你怎么可以选择这样子的男孩子？也不是说儿子把一个女朋友带回来了才跟他说，哦，他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不要跟他来往，跟他分手吧。这绝对不是好办法。我常常，我不止一次的跟我自己侍奉的教会，我常常这样子跟父母亲说，等我们的儿女把男朋友女朋友带回家，我们再来反对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最好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是你要珍惜上帝给你20年的时间。在美国的话大概只有18年的时间。在美国大部分的孩子一读大18岁一读大学就会都离开家了。像我自己的儿女，他们因为他们高中少念了1-2年就进大学了，我们还没有成年就进大学了，所以他们也很愿意的住在家里。他们现在读的大学离家只有10分钟。然后姐姐已经开车了，就像上一次我来的时候3月4月我们能够来，虽然我们两个孩子还没有满18岁，但是住在家里，姐姐可以烧饭，姐姐还开车带弟弟同一个大学一起去上学，开车只要10分钟。在美国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想这里也差不多，在美国18岁上大学都去别州了，就搬出去了，只有寒暑假才回来了。上帝给我们20年的时间把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上，我说了在美国只有18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好好的使用这18年的时间， 用我们好好的来爱我们的儿女，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好好的来用我们的眼光，用我们的价值观，用我们的人生观来影响我们的儿女，照顾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教会里来，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建立一个稳固的信仰，让他们自己认识上帝，让他们自己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亲密的关系，让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让他们自己愿意立志一生走上帝的道路，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一生要爱上帝，要爱人，让他们自己认识神，有一个好的人生观，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一生侍奉神，不论是全时间的侍奉，不论是代职的侍奉，在不论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们做一个好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儿女跟上帝建立了好的关系，你还怕他们的眼光看走眼了，带了一个不好的男孩子、不好的女孩子回家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将来嫁娶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做的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常常失败，如果我们自己基督徒做的很失败，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儿女羡慕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儿女也去过敬虔爱上帝爱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过敬虔的日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儿女也过一个敬虔的日子。如果我们的儿女不是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我们的儿女不是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的儿女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好基督徒？我们的儿女怎么可能会被敬虔的好基督徒看上？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最好的影响我们儿女交朋友的方法是用上帝给我们18年到20年的时间。感谢神，我看在座大部分做父母亲的，你们的儿女都还是阿荣的孩子，刚刚开始的18年交在你们的手中。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自己以身作则，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的儿女也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将来他喜欢的孩，他们喜欢，如果我们的儿女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喜欢的男孩女孩也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也被敬虔的敬虔的基督徒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也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可以选择适合的伴侣。常常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特别是儿女已经在适婚年龄的儿女，为了交往的对象而扯破脸反目成仇，这种例子我看了很多。如果我们为了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儿女反目成仇，我常常觉得是我们做父母的该检讨。你过去20年你怎么教你的孩子？你怎么让你的孩子的眼光跟你的眼光差这么多？是我们做错了，是我们没有尽责做一个敬虔的父母。我们应该去影响，去潜移默化，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把人生观建立在圣经的标准之上，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人生观、价值观跟标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虚心的接受长辈的劝告，我们做父母的也学习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上帝，让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儿女天天付上祷告的代价。如果你发现你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好像没有办法影响他了，好像不能够从小再把他们带到教会了，最后还有一条路，好好的付上祷告的代价，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上帝，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奥古斯丁是一个教会历史中很有名的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就是写忏悔录的奥古斯丁，我没有记错，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写的。 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也是过非常放荡的生活，但是他的母亲就是用祷告把这个孩子给救回来，挽回回来。所以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劝告，也要给我们的下一代带他们到上帝的真理面前来。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立志，你帮我倒杯水好不好？后面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参孙的故事，就是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的恩典。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件关于交朋友的事情。参孙，上帝给参孙极大的恩典，也有极大的恩赐。上帝要参孙去解救他的同胞非利士人，给他了极大的力气。他是一个大力士，说不定是古往今来力气最大的人。上帝给他恩典，上帝给他托付，上帝给他资质，上帝给他能力，但是因着他没有好好的选择人生伴侣，选择交往的朋友，以至于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能力，他最后还是杀了不少的非利士人。但是谢谢李子，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我们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好像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托付，上帝好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也就像福音书所讲的，给我们5000两，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出5000两的成果。上帝给我们2000两，我们将来再赚2000两，哪怕上帝给我们1000两，上帝也希望我们再赚1000两。但是我们常常上帝给我们5000两，说不定我们只赚回1000两，我们浪费了上帝给我们那样子的托付，给我们5000两。常常为什么我们会浪费呢？因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交友失败了，以至于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托付，也许是5000两，也许是3000两，但是我们能够做出来的成果只有1000两。上帝当然要参孙去拯救以色列民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但是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他的百姓从非利士人中拯救出来。他因着他的放纵他的肉体，他最后是杀了3000个非利士人，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可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要完成这么大的成就，而不是这么一点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从参孙的身上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常常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因着我们交朋友，我们的婚姻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做到跟随上帝的带领，以至于我们侍奉的成果打折扣。特别是我讲这个话，是因为我自己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特别是如果我碰到一些已经在读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将来要全时间侍奉神的，还没有结婚的神学生，我会这样子劝告。特别是我们一生要走侍奉神道路的人，既然我们已经蒙了上帝的呼召，要一终身侍奉他，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更要小心，就是想我所娶的，我所嫁的，会不会影响我一生侍奉神的道路。因此特别是奉献自己做神学生，将来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跟我们一同忠心一生侍奉神道路的人，否则我们真的是浪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恩赐、托付。所以第三点，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 我看到教会，不论是美国各地我参加过的教会，我侍奉过的教会，常常会有一些人因为在交朋友的事上失败，以至于他们浪费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托付以及恩典。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从参孙的身上小心交朋友，虚心接受劝告，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参孙放纵肉体的情欲，他所得到的享受是短暂一时的，而且又是虚假的，但是代价却是一生的羞辱。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论是我们已经结婚，我们没有结婚，我们都要小心，特别是在婚姻以外的跟异性的交往，我们更要小心。特别是结过婚的人，我们引诱更大。我们常常会从婚姻以外得到一些异性的安慰、体贴，以及所谓的甜言蜜语。很可能我们的妻子、我们丈夫是老夫老妻了，嘴巴也不甜了，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可能常常觉得我能够得到更多的体贴安慰，是从婚姻以外的异性来的。我们从参孙的身上要记住，肉体情欲所得的享受是一时的，是短暂的，是虚假的，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羞辱。常常我们婚姻以外得来的异性的体贴安慰，也是短暂一时的虚假的，常常得到的结果所招来的痛苦却是一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存敬畏神的心，面对男女交往的事情，不要凭着肉体情欲放纵而行，不要让我们的肉体情欲来支配我们，来带我们走，我们却要来控制，我们要来驾驭我们的肉体情欲。很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立下心志过敬虔的生活，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未婚的年轻人，你们很可能现在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已婚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你们现在是有幸福的家庭，有稳定的工作，在教会中参与侍奉，一切都是蒙福的，蒙神的赐福，令人羡慕。如果在婚姻上面，在男女关系上面失败了，那么撒旦很可能会毁了我们一生，最多也不过像参孙一样，一半成功，一半失败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把参孙的故事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警惕，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也放在给上帝的祭坛上，让上帝的圣火来焚烧我们的私欲，把我们的肉体情欲也交给上帝来管辖、来控制，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上帝，走他的道路，谨慎不失脚，谨慎不跌倒。否则我们过了那个界限，踏上了不归路，过了那个英文所讲的，过了那个 point of no return， 我们回不来了。不但羞辱神，不但羞辱了自己的家庭，不但羞辱了自己，还羞辱了教会的名，还羞辱了上帝的名。让我们彼此劝勉，彼此警惕，小心控制肉体的情欲，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灵全部献给神，让上帝来掌管，让我们一生走荣耀神的道路。愿神祝福他自使用他自己的话语。